请将父显给我们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5月21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0521。谢谢你弟兄，主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今天下午能在这里侍奉主神，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幸。这三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能过来见见老朋友，找到新朋友，这是我们生命前行的方式。那遇见新朋友并享受与老朋友的友谊，那一路穿越大草原来到这里，我在这些人中间发现了真正的敬畏，一个对复兴的盼望，那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一场真正的属灵的复兴，让圣灵浇灌在人们身上。那我遇见了一些老朋友，那克里斯伯格他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他通常会在，我会期待见到那米罗是的，杜尼弟兄，很高兴看到你坐在这里，太好了。那上次打猎时，那杜尼先生是我的向导，我在这里的朋友们记得我很多时候都谈起过，我听说从那儿以后一场疾病围攻了你，那所以我所谈论的主他仍然是同一位神，是伟大的医治者。那戴拉怎么样？没事吗？那很好。我告诉你，顿里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是个真正的小铁块。那我想我上次来这里时的大概70岁了，那真的是那种年纪的人有如此的力量，真让我惊讶。那无论克里斯和我去哪里，他都会走在我们前面。那人若不认识神，就无法达到如此的境地。那所以我每次那站着仰头望山，都会在某处看见神。那我常常为我的朋友克里斯还有杜尼先生祷告。那当某日当生命结束，在永无止境的森林里，沿着猎物的小道，我盼着在那里见到你们这些弟兄，更新我们的友谊。那你们沿着那条猎物的小道一定会找到我的，我会四处转转，在某日我要见到你们所有人。那我的猎人朋友和捕猎的朋友，那在那之前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尽职尽责。那我曾上路去，那我曾有一个小的假期在施工场上有六个月之久，那我精疲力尽了，我想着可以上到北部那休个假，那看看能不能不到你们这些弟兄们所说的那种回鱼。那也许路上会看到一头熊，那所以我就开车来了。那他们跟你们的牧师安排好了，那主儿愿意今天下午或明天一大早，那二选一，那我们要去旷野休息几天，那接着再回到主的施工场上。那我觉得那应该会很不错，那已经有六个月在施工场上又累又疲乏。那你们知道我的施工是国际性的，那遍布全世界。我觉得过来拜访道森克里克和大草原的朋友们，那应该是很好的。那我要感谢主，因为我们与这些牧师们和那些有同样信心的人，那所有爱主的人，还有你们许多人同心合意的在一起，有着伟大的交通。那我进来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今天下午，那他们给了我一个爱心奉献，我相信他是那么说的。那我确实不愿意让你们那么做。那我的弟兄姐妹我来只是要看望一下你们，那跟你们在一起，但我确实很感激。那有一次，那天我在想，他们给了我一个那些从大草原来的人在这里，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事儿。那直到回家的路上，索斯曼先生告诉了我，我甚至都没有机会感谢那些宝贵的人。那我会尽我所知的把这些钱用在神的国里。那非常的感谢你们。我相信圣经上记着，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这些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了我身上。 我就是那个最小的小子。那我52岁，讲道30年了，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一生从未收过一分钱，那没收过奉献。我一直以工作谋生，自从我走上了这条路，那我从来没有那只要进城，他们就会支付聚会的费用。我指的是那些大的礼堂，在那里每晚必须支付2000美元，那他们会负责的部分我不用管。当神赐给我任何东西时，那他总是有地方安放的。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喜欢凭信心生活，那是我们应该做的，靠信心活着。那我看见有两块手帕放在讲台上，要接受祷告。那并不是迷信，那是符合经文的，那是合乎圣经的。那么许多人可能想要一块祷告布，那是我现在最大的施工之一。不久前，那一位德国的女士，那让我感到很惊讶。那我寄出几千块手帕去往世界各地。那一位德国的女士得了关节炎，那大约20或25年了。那我在德国时错过了她，那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处涌来，那从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的地方赶来。那在海外不像这里，那城市国家很小，那人很多，那样的聚会会吸引人从各处赶来。那一个德国的夫人，那这夫人从祷告布条上拿了祷告的指导的单张，上面写着，那如果可以要请你的朋友或你的牧师来，那如果没有一个邻居也行，要承认所有的错误，求神医治你，把它放在你身上，然后那就要相信。那个德国的夫人是个很奇妙的人，那照着所吩咐的，她把它缝在了内衣上，那让邻居进来祷告，承认了他所有的错误。那当他做完了这一切时，就把手放在心上说，现在老魔鬼，你从我身上出去吧。那就站了起来，走到了地板上。那他在轮椅上已经待了20多年了。那就是这么简单。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往远处伸手去购某样的东西，那为得到某种的信心。其实你并不需要某种超级的信心才能够得医治，唯一要做的就是拿起你已经有的信心。那你知道，在圣经中，血是用牛膝草涂在门上的。那我们的神职人员弟兄知道这点，牛膝草只是普通的杂草。今天的人想去找到一朵兰花，用它来涂抹血，它并不是用兰花涂上的，而是用牛膝草涂的。那只是普通的信心，那就像那里并不需要超级的信心。那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怎么知道你会离开呢？你如何开车？你怎么知道你能够移动手？那你只是在下意识地做这事，因为你相信你能做这事。那你就是这样为你的医治相信的。那你已经解决了，就是这样。那不需要接受什么高等的教育，有什么超级的东西，只需要在神里面有平常的信心。那只要相信，就像你相信母亲说他会给你拿一样东西一样，那要俩相信。那他们取了血牛膝草，那他生长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城墙的裂缝中，那通常他们会在那里找到他们。那人们有那种的土坯墙，那牛膝草长在上面，它有三角形的小叶子，他们想那样把它拽下来浸在血里涂在门上，那当然这血就被涂上了。我们是借着信心涂上它的，信心是很普通的，如同牛膝草是普通的杂草一样，只要相信，一切就都结束了。那如果你们谁想要一块祷告布，而这里没有你的，那就随时写信给我，那我很愿意寄给你们。只要写信给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威廉布拉汉，那就会送到我那儿。那如果你想要一块布夹在圣经使徒行传19章那里，那以防有什么事发生，那就写信来。那没有任何东西是收费的，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都是免费的。那所以只要写信来索取，我们会很高兴寄给你。那非常高兴怎么做它是我祷告过的一块小布条，祈求神医治你，帮助你。那我可以把今天下午的时间用在将主借着这些事成就的突出和大能的事上。那但是我们知道，那今晚有人要使用这会堂，我们不想留你们太久。那会堂里边有点拥挤，那你们挤得满满的。那我们全心的感谢我们的传道人弟兄们，那所有的信徒，你们良好的合作。 我感谢这个城市，那还有警察等等。那我要提提我的南方朋友埃文斯先生。那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口音很重的话，那我应该让他上来讲一会儿，这样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的南方口音了。那曾走进一个加油站说，你能告诉我哪有汽车旅馆吗？那个英国人奇怪的看起来，他说，是的，我这儿确实有一些旧的轮胎。那他又出去说，我想买一些的冰淇淋。那人说，行啊，伸手就拿了一盒阿司匹林递给了他。所以那我们非常感恩。他说，那天他站在这儿的体育用品商店里，一个非常好的绅士在跟他交谈。那我们正在观看他们打猎的标本，我正在告诉埃文斯弟兄，那些驼鹿比他在乔治亚州的兔子大多了。那于是我们看到挂在上面的大的标本。那他说，有人在外面开罚单。那是埃文斯先生，他赶紧跑出去，等一下弟兄。他说，没关系。他说，我只是给你一张欢迎回到森来的单子，那一张免费的单子。那他现在用南方口音说，伯拉罕弟兄，他说，我真希望能把这个当种子带回乔治亚去。那你过到边界那边，他们可没有这么友好。那你们有个很好的国家，有一群很好的人，那是最稳固的国家之一。那如果主耶稣迟延，从现在起的50年后，这国家将引领世界。你们有的是自然资源，那山上满了金银，那有铁，那有矿物质、钾呀、钙呀，各种自然的资源，那还有木材，那又没有很多人。纽约州、纽约市的人口都比加拿大全境多296,000人。瞧，比全加拿大自治领还多296,000人。那所以你们有足够的空间，加拿大比美国大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那你们有自然资源，那却没那么多人。那所以要为此感谢主。那瞧您，那如果我卖了麦子，那用它换米，那么当我的麦子用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耗尽了自然资源，而你们却有很多。那所以神用这个祝福了你们。那你们有很好的政府，那你们的银行那都归政府所有，所以这里没有华尔街的那种的冲突。那你们小孩子有很多的机会，你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比如所知道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那我的朋友，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要告诉你们那个，那你们明白，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向主耶稣基督奉献你们的孩子，他才是主要的。因为有朝一日，即使这小国家如此伟大，也不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的消失，他必须让位给永恒。但要把你的儿女献给基督，他是盼望，是唯一的盼望。愿神与你们同在。那就近神的道之前，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我全心相信这道，我相信这是神的道。那所以当我们求他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之前，让我们来就近这位作者，全能仁慈的神，你第三日把追溯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借着他的恩典白白地赦免了我们的罪，医治了我们的疾病。我们要将荣耀永远归给他。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群宝贵的加拿大人中间做客，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是陌生人，而是在神的伟大的计划中与他们一同做公民。我们为此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成为神国的联合阵线，教导所有人和所有的国家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吩咐了我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同为今天的公民，我们把信心、盼望和我们的祷告连在一起。主啊，借着今天的聚会，如果这里有人还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愿今天就是他们做出全然充足的决定的日子， 即从今天起，耶稣是我的救主。主啊，如果这里有人生病受苦，愿你的同在如此的强烈，占据首位，掌管一切的不幸，使这里每个人都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天父，今天下午当我们离开聚会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在永恒这边最后的一次聚会了。主要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再聚在一起了。毫无疑问，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从今天起一年之后，许多人会不在了。那么父啊，我们该是什么样的人呢？那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聚会，那我们该如何来就近别人呢？愿我们带着最深切的真诚，用我们的全心被主耶稣的血洒过的良心，带着信心和敬畏来接近他的道。今天下午愿你做一件事，使神的儿女离你越来越近。父啊，我知道今天坐在这会堂中有许多是我们所称的在前线的人，他们是拓荒者，那或拓荒者的孩子们，他们曾开垦荒地，那那天我沿着小路走上来，那往外看，看到爸爸妈妈们和赤脚的小孩子们从地里捡出石块，把他们堆在一起，要把种子埋在地里，这样他们来年就能吃的食物了。我的心在燃烧，我想，哦神呐，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家园，那里没有任何的石块需要清除了，他们亲手种的不会有别人来吃，他们会永远活在永恒的家中，那他们的小家伙们与他们同在。主啊，求你应允，许多坐在这里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沿着一条猎物的小道下去，穿过森林上去，看到日出和日落，那知道在患难中，在艰难的境况中，一些神迹曾发生过，神帮助了他们，那这意味着什么？父，我爱他们，他们是我的弟兄。正我今天对坐在这里的好朋友们所表达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在荣耀中的伟大的受罪的小道上遇见他们，愿我们与我们的亲人以及曾在地上团契过的人相会。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愿他们今天就预备好。父啊，求你进入这道，把种子种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有永生，因为我们是奉你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几乎要直接从经文开始讲了，那因为你们是群这么好的人，那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友好，那我是从心里边这么说的。那如果用别的方式说，我就是个伪君子，我宁愿作为一个不信者去见神，也不愿作为一个伪君子去见他。那我想为你们读一节的经文，那因为我相信我所说的可能会失败，因为我是个人，但主所说的话永远不会失败。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必不废去。我们能接近神的唯一有确据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道而来，因为他应许了他会尊重他的道。那在约翰福音14:8，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要从这里取一个的题目，将父显给我们看。那是人心里一直在呼求的， 既然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每个肉身的人都试图越过时间的帷幕，看看他们能不能明白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什么，离开这里后他们会去哪儿。我们知道我们是从某个地方来的，那为了某种的原因在这里，要去某个地方。那世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你你从哪里来，你是谁，要到哪里去，那就是这本圣经。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来就近它。那甚至在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中，那当约伯被浑身的疮折磨时，看起来一切都背叛了他，他的基督徒或者说他的宗教朋友们说，约伯你做恶事了。许多人说，那有人病了是因为他们做了恶事，那并不是真的。约伯是个完全的人，神那么说的。但有时神让苦难临到他的百姓，好试验他们的信心，他是在试验圣徒，那不是在责备罪人。那神这么做是为了要试验。耶稣说，圣经说，凡到神面前来的都要受试验，经过试验得到孩子般的训练，然后被证明是神正确的儿女。那在约伯的例子中，他所有的财物都被夺去了，那所有的孩子都被夺去了，他的朋友背对着他坐了七天，那指责他是个秘密的罪人，让约伯知道他不是个罪人。那因为他坚定地站在神所应许的事上，神要求翻祭，约伯就为他和他的儿女献上了祭物。他知道他是义的，因为他向神献上了合适的祭物。那今天我们可以从中明白，那当知道我们是带着信心来到神的同在中，并且相信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改变那个。神那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接下来他又陷入了困境，坐在炉灰里刮身上的疮，那他身上满了疮。他妻子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掉算了。他并没有称他是愚顽的妇人，他说你说话像一个，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咒诅神，他知道他没有做过，他说我赤身来到世界也被赤身归回。后来他圣灵降在了先知身上，他就看见了将要来的意者。他曾想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敲他的门，说我想跟你谈一会儿，我有些的问题想问，那为什么我会生病，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受苦呢？哪怕不得我能找到这样的地方让我敲他的门，那我想那向他解释一下。那最后神在旋风中对他说，那你要如人素腰。神在一个旋风中下来说，约伯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告诉我地的根基安放在何处。当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欢呼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你若有智慧就说吧。接着圣灵降在了先知的身上，那他看到了，他说，哦，巴不得我能找到一个人，巴不得我能去到他那里，那有悟性，那是我信任的人，说你代表神，那他是某个能把手那搭在罪人和圣洁的神身上的人，在鸿沟间架起桥梁，那就是我们寻求人。他能把手搭在罪人和圣洁的神身上，站在破口之间。那在这一人到来了2000年之前，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雷声轰鸣，闪电划过，那他喊叫了起来。那先知进入了灵里，看见了一个异象，那接着他就站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被站立在地上， 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仍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比亲眼见到他并不像外人。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被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找到了安慰，他发现了某样的东西，一个人站在破口之间，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做代求的人。那今天下午我多么的高兴教会，那我的朋友们，我说到了你们有多劳苦，你们的工作爱和惧怕，那我很高兴今天我们也找到了一位能站立在破口之间，为你为我为这些不配的人代求的人。我想讲讲要看见他，那是多么的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把孩子们送出去，让他们去学校接受高等教育，那我并不是在反对那个，绝对不是，那本身并没有问题，那它有它的作用，有自己的用处，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许多时候我们教育他们远离了神，我们永远不能通过教育来认识神，绝对不能。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一个人，那教育是福音最大的敌人。那好好查验一下就能明白，人总以为自己能胜过神，他做不到，他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人里面，神是个灵，是无限的。那我们发现，我想那讲讲看见神，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了这么多关于父的事，那腓力那如此的渴望，他刚刚对他们说过，你们心里不要因为我定义要离开而忧愁，那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他谈到了父的家，那腓力开口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的？那今天下午我想问你们，想要见到什么？你们真的想看到我们所谈论的这位吗？他可以被看见吗？我们第一个晚上讲到了这点，但我要展示四种不同的方式使我们能看到神。那我快快地讲四个主题。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神在他的百姓中。那也许借此我们就能搞清楚神是什么，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他是从前活过现在已经死去了吗？不，先生，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要先讲神在他的宇宙中，那让我们四处看看，看看我们能不能见到他。那如果能借着经文证明全能的神今天下午就在这会堂里，那肯定会解决你是否信他的这个问题的。那要借着圣经和证据证明他现在就在这里，你们一直越过他的头顶想去找到他，那当他在这里时，你却跳到了外面的某个地方。那圣经说，神比我们的胳膊或身上的肢体那离我们更近，因为他是我们的一部分，他是我们的生命。那不久前，那我要讲讲神在他的宇宙中，那有个老人常去我的教会，那名叫雅各·怀斯哈特，那是个老渔夫，那我叫他吉姆叔叔。当时他快80岁了，以前常在河上钓鱼， 他回到教会来，是个肯塔基人，那条河大概有一英里宽。那老吉姆叔叔曾有过和我在一起河上钓鲶鱼的美好时光，我们整夜躺在岸上谈论神，拉住对方的手哭得像个婴孩一样。今天下午他已经去另外一边了，我盼望着有一天能看到他。那几年前来加拿大时，我听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比利娃子，有一天你回来时吉姆叔叔已经不在了。大约两天后他就突然摔倒，那死于心脏病，回去见神了。那我们城里有个教会，那有一个小家庭要去这间教会，这教会那更像一个宗派，那相信这点，那教导说神是历史中的什么东西。那有个在主日学上的小男孩，那大发热心对妈妈说，妈妈，他说如果神那么伟大，为什么我看不到他呢？哦，妈妈说，孩子，我不知道。那他说我不能看见他们。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你的主日学老师呢？那所以要到了下个主日学，小男孩说，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我妈妈无法回答。他说那人能看见什么？哦，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问问牧师吧。那于是小男孩带着热情去找牧师了。那他说，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妈妈和我的主日学老师都不能回答我。他说，你所谈论的这位伟大的神，他难道不是人类的神吗？是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问？他说，如果他是神，那人能看见他吗？我想见到他。哦，他说，孩子，不能，没有人能看见神，神是不可见的。那这小家伙很失望。那他常跟老怀斯哈特弟兄一起到河上去钓鱼。那有一天，那下去，那怀斯哈特弟兄留着那银灰色的胡子，大约75岁。他们在河上开心地钓了一会儿鱼，那就下来了。那暴风雨来了，那把他们赶上了岸。他们就去岸边休息，等着暴风雨过去。那躲在了几棵树，那大枫树的下，那直到暴风雨过去。那暴风雨过后，他们把船推了出去，那沿着河划船。那小浪花那时候划桨的人知道，那迎着波浪划着桨就如同音乐一样，那波浪拍打的声音是什么感觉？那太阳在西方落下，那在东边，那他们从那里过来，那小男孩坐在船尾，彩虹出现在天上，因为神做了一个应许，说世界不再被洪水所毁灭了。那老渔夫划着桨时，那一直在注视着那道彩虹。那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他的脸上流下了大滴亮晶晶的泪水，那顺着的灰白的胡子流下来。那小男孩看着这个老人一会儿，那他变得很兴奋，他跑到船的中央，伏在老渔夫的腿上，说，先生，我要问你一件事，我妈妈、主日学老师还有牧师都无法回答。他说，有人能看见什么？老渔夫被小孩子的问题感动了，那他把船桨收进船里，用胳膊搂着小孩子，把他抱在怀里，哭了起来。他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小心灵。那过去50年来我所看见的都是神，他里面有太多的神，那能在各处看见他，那就是你看到神的方式，让神住在你里面。那如果你有怀疑，那纳闷，惊慌疑惑，你就永远看不到神。你必须让神进入到你里面，他就会打开你的眼睛。那举个例子，那天我注意到，那从我们印第安纳州来的亚瑟，那都来这里造访你们加拿大人。 那他们是善于交际的受造之物。那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一个原因，要筑槽。那他们回到印第安纳，那德克萨斯还有乔治亚州，那跟我们一起过冬的。那春天再来这里造访你们大伙儿。那当他们，那我知道你们大伙儿这词儿啊不够文雅啊，但你们记住，那我是个南方的背叛者。那所以他们到这里来时，这个小池塘和湖中的泥里去筑巢，那孵出小鸭子，那在湖上游来游去。那过了不久，雪就越过山顶下来了。那大约到了九月份，当第一场寒风席卷这里的大草原时，那你们留意到那些小鸭子从未离开过池塘，那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那现在他们是大鸭子了，那成熟了。那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生来就是领袖的，神是这城的领袖。那第一股微风吹来，他以前从未有过那种的感觉，但他知道有情况了。那他做了什么？从那双小脚滑到了池塘的中间，把小喇叭样的嘴巴举向空中，哼哼哼哼。那池塘上的每只鸭子都聚集到他那儿。那他要做什么？让每只鸭子都起飞，那完全笔直的奔向路易斯安那。他怎么知道要去那儿呢？为什么？我们说那是本能，是本能在引导他。那如果本能可以把这鸭子从冰雪之地带到安全的地方，圣灵更该怎么带领永生神的教会呢？那问题是我们没有认出来，我们听从我们的领袖，人造的领袖，而不是神所赐的领袖，就是圣灵。我们听从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和祭司，我们本该听从圣灵，因为那是神赐下来带领教会的。那小佩利，那他在这的某处，那几年前他和我刚去了印度，我拿起当地的英文报纸，那里是个双语国家，那上面写着说估计地震已经结束了，因为鸟儿飞回来了。那我详细的读了这篇的文章，那地震发生前大约两天，在印度他们没有你们加拿大那么的富足，那他们必须从田里捡起大石头，那盖房子、盖围墙等等。那小鸟进去在这些的缝隙里边筑巢，那然后下午那绵羊牛群进来，站在围墙边太阳的影子下，那热带的太阳直射的光线若照在他们身上，那就太热了。那所以那他们总是在下午进来，站在高墙的影子里下，那小鸟筑巢住在这些岩石后面的小洞里。那突然有一天，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所有的小鸟都飞离了围墙，那牛羊也没有进来围着石墙站立。他们知道有事要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他们没有进来。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阴凉的吗？他们彼此靠着互相遮阴。我认为教会应该学习这一点。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长老会的弟兄们，那不知道我们应该互相依靠，好互相能够遮阴吗？要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谴责。我们想要成为一点福音的遮盖，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让人疲乏的时刻。第二天早上黎明的时分，那突然那一个接一个的地震来了，地震把那些墙全都震倒了。那如果羊站在围墙的周围，那就会灭亡了，牛也一样。小鸟待在墙上自己的窝里也会灭亡的。但发生了什么呢？ 把牛羊鸟带进方舟的同一位神，证明了他在1960年仍然是同一位神。警告他的动物要逃离将要来的愤怒，那他也可以叫他的都从报纸上剪下了海报，那说地震的最后一声吼叫发生之后，小鸟就回来了，牛也回来了，那是什么？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对大自然说话，这表明挪亚时代的神也是今天的同一位神。如果鸟和动物仍然能被本能引导，那是神赐给他们的东西，那我们岂不更该靠圣灵逃离那即将到来的愤怒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被刻在了俄国某处的清单上，为什么我们不逃离那愤怒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死在罪恶中，地狱就是我们的终点。神如他所应许的，在末日要赐下同样的神迹奇事。那你们看到教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是末日的迹象在警告，那我们看见的却仍留在世界的那旧泥屋里边，留在我们的不信中。神在他的宇宙里。那我要对我的狩猎伙伴们这么说，那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科罗拉多州的狩猎向导，我在那里放牧了几年。那我曾经记得那里时候，那在基督河谷，那赫福德协会在那个山谷中放牧，只要你种一吨的甘草，就可以把一头母牛放到森林里，那在阿拉帕霍森林的莱斯利斯公园这边。那但你的牧场必须生产出一吨的甘草，那当然那里会给你的牛烙上印。那舒尔茨弟兄，那我相信你在弗隆城在给你的牛烙印，那防止他们被搞混。那然后他们有一个活动的栅栏，牛群在那里下来不会误闯到私人的领地。护林员过去站在那里，当早春的集拢过后，我们把牛带上来，那把他们放到牧场上时，我们就把他们赶上去。那去的时候，我的腿勾着马鞍的脚坐着，看着那护林员观看他们经过。那有各种各样烙印的牛，那我相信有一种叫三脚架，那我邻居的那烙印是火鸡脚印，那另一个是格莱姆斯，那另一边是山谷里最大的牧场主，那它有菱形的烙印，那很多不同的这些的烙印。那但你知道，我注意到护林员对那些的烙印从没有太过注意，那倒一样东西他是仔细检查的，就是血签。那因为不是纯种的赫福德牛就不能在那里吃草，因为他们都登记了，他观察血签。那我常想在审判的日子也是这样，当我们站在那里时，他不会注意到我们身上有什么烙印，但他会寻找他儿子的血，看我们是否接受了那个。有一年我在山上打猎，那当时还没有下雪，所以那麋鹿那都在高处，我在那里寻找麋鹿。那杰弗里斯先生的牧场的老板那回到了另一片的区域，几天后我会去接的。我们把那些我们称之为城里人的猎人留到了后面，那所以我们去了高处想打到一些大的猎物。那我上了高处，因为雪会把那些的麋鹿赶下去的，他们是野生动物。那我一路走着，每年的那个时候都会下雪，然后下雨，然后太阳出来等等，那来了一场暴风雨，我就走到了几棵树的后面，那几乎到了林子边了。那在树后面的时候，我站在那里心想，哦，主啊，我神，每当我举目观看，看见星宿在伟大的宇宙当中，那我就敬畏你是神。那雨停了，太阳从西边山的缝隙中出来，那看起来就像神的大眼睛，连着雨和冰挂在常青树上，形成了横跨峡谷的彩虹。 我抬头看那里，我说神啊，来这里真好，你在那道彩虹中。就在这时，那一只郊狼在山上嚎叫，那他的伴侣在山底回应。哦，我多么的爱大自然，那神的宇宙，在狼的叫声中我能听见神，那我听见那雄鹿的鸣叫，在暴风雨中那与群里其他的鹿走散，那我站在那里把手举在空中哭泣，因为我能看见神在日落中，我能看见他在彩虹里，我能听见他在呼喊伴侣的狼中，我能听见他在迷路的鸣叫中。弟兄们，神在他的宇宙里，肯定的。哦，我想人怎么能看不到这个呢？那我想在这里真好，就像彼得说的，让我们搭三个棚。我想主啊，我为什么非要？那我就是为此而生的，我为山而生，我爱这个，为什么非得下山去呢？那但是当然，山下有生病的孩子，孩子的爸爸妈妈还不认识神，我必须离开的地方下去。那我正站在那里的时候，那对你们长老会的人来说，那我想这算是情绪激动，对你们五旬节的信徒，我是在叫喊。那我太高兴了，举起手，我跑来跑去，我绕着那棵树跑，大声喊叫着赞美神。为什么？我在他的宇宙里看见了他，肯定的。那我只是那尖声叫喊着，如果有人进了树林，他们肯定以为树林里边有个疯子。但我离文明大约有35英里远，那我跑着，我不在乎，我不想让任何人听见我，但我在赞美我的神。我在他的宇宙里看见他，在他的动物里听到他，在他的日落中看见他，在他的彩虹里看见他。神在这里，在这一切之中，他比你的右胳膊离你更近。那只是看不见的，没有神，花怎么能够生长呢？世上所有的科学都不能够造出那片叶子。他们可以是某样东西看起来像它，但他们造不出来，因为它里面有生命。神是唯一的生命。谁能看见百合花说没有神，那还能自称头脑正常呢？他不可能头脑正常。用尽所有的科学，我们也永远无法造出百合花。让某人把我变成一棵树，你不可能做得到。使我成为一片草，你不可能做到。那是神，神在他的花里，神在他的太阳里，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动物里，神在他的受造之物里。他里面有某种的东西。记得爸爸和我有一次在耕田，我们正在种玉米，我那时还是个小男孩，我的马就开始喷鼻儿。那所以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里，我说怎么回事，他们在抬头看，我说有，也许有动物要来了。我看见我的老父亲，我想当时他大约是30岁，也许35岁，那他停住了。他说 Billy， 我儿子，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说那些马什么也没看见。他说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说不知道爸爸。他说暴风雨要来了。那我说父亲呢，我一点云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雷声，也没有见到闪电。他说你不用，他说你看不见，但他们可以看见。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视力比我的好？他说不一定，但你瞧贝利，全能的神给自然界提供了一种方式来保存自己，来保全自己。他说这匹马能够闻到或感觉到暴风雨。他说神把感觉赐给了马匹，使他们能去安全地带。那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父亲当时还不是基督徒，那所以我想，那当患难来临时，如果神能给那匹马一种安全感，他更能给他的儿女多少呢？ 他在他的宇宙里，那又离了大约两轮，那我就听见了雷声，大约半小时后云就到了我们的上方，马匹感觉到他，那继续将我正在山上，那当我站在那里时，围着这棵树转来转去，我全心的欢呼，那你知道，那当我感到兴奋时，那我就会变得情绪化，那现在就是这样。我猜你可能会说那是狂热，那有人说 Billy， 那你举止好像头脑不正常一样，我说那就别管我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比别的方式更好，那所以即使我头脑不正常，你还是让我保留这个吧，因为我更喜欢这样，那知道神在这个里面。那我绕着树跑来跑去，那举起手，我说神呢，你是我的父，哦，我爱你，你造了山使我能享受，造了野生动物，我沐浴在你的同在中，为什么人们看不见你在宇宙里呢？那他们如何解释地球站在轨道上，悬挂在空中，完美的转动，完美的计时，那以至于天文学家呢提前20到30年说出月食会在哪一刻在月亮上出现，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出现，从来没有一个发明出来的机器能够如此的运行，运行的如此完美，你的手表无法做到，没有手表能完美的计时，它无法保持准确一段时间，它要么慢一两秒或快一两秒，那没有人能那么做，但神是完美的，它总是很准时。那这次聚会不是因为运气，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方式，他走在正确的季节，正确的时间里，那你今天下午不是偶然来这儿的，是神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一切都在正常的运转，那无论想听还是想相信，那取决于你，他在审判的时候，神会说，你记得吗？那时你要说什么呢？那注意，那我被吸引了，那这听起来像是玩笑，但是不是玩笑，那我在树周围跑来跑去，那突然间有只小松鼠，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小家伙，那它是林子里最大惊小怪的动物，那它只是那就像他们所说的爱尔兰猫头鹰，有争吵有羽毛，就是没有猫头鹰，那所以它不停的乱叫，那举止失常的杰弗里斯先生过去常告诉我，我说他们干嘛要叫喊，他说在这咒诅你，我说这是什么语言呢？那当他继续上蹿下跳时，我在想，小家伙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呢？我说是我让你兴奋了，因为我绕着树跑来跑去吗？那就继续看吧，我又一圈一圈的开始跑了起来，他只是坐在那里，那在一棵倒下的树桩上不停的吱吱嘎嘎的叫。我说你知道我是在敬拜这位创造你的神吗？那我说那我又跑了几圈，那留意着那个小家伙，那我以为是我让他兴奋了，但他的小眼睛鼓出了脸颊，正在往下看，那我想那下面是什么呢？原来是暴风雨把一只大鹰逼下来了，那他在对着他叫，那不是冲我，是冲那只鹰，那于是我观看这只大鹰跳了上来，那在科罗拉多鹰是棕色的，又大又美丽的鸟，我爱鹰，因为神将自己的儿女他的产业比作鹰，神称自己是鹰，他是耶和华鹰的鹰爸爸，我们是他的小鹰，鹰飞得比其他任何的鸟都高，那如果鹞子试图跟着他就会在空中解体，那所以你想模仿基督信仰，那他只会把自己给炸掉，就是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成为鹰重生，让你的本性被改变，然后你就可以走上雅各的梯子了，然后就可以上到最高的地方，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但你必须是鹰，一名信徒，那不要试图，那希伯来人当他们像鹰一样越过红海时，未受割礼的埃及人想要跟着这么做却丢了性命，你不能模仿基督信仰，你必须是个基督徒，没错。那我注意到了这只大家伙，那我就停止了喊叫，那不再激动的绕着树转圈了， 那我看着这只大鹰，我说不知道神为什么阻止我叫喊，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想我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为什么你现在让我停下来看那只鹰呢？那一只老鹰，我说那我看不到的身上有多少的男子气概，那没那么属灵。那当我想万物都被有神在里面，那所有的一切，那你可以观察全地最卑鄙的人，你也会发现在里面有些好的东西。没错，所以神无处不在，你只要四处去发现他。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那我相信如果你让某个人，那很容易能爱那些爱你的人，但你能爱那些不爱你的人吗？那就是基督的灵。那瞧，当人恶待你，对你说恶言，而你仍然从心里爱他们时，你就知道你离神的国近了。所以他说，我们若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有什么奖赏呢？那所以我看见那只老鹰，那我注意到他那两只灰色的大眼睛在转动。那我想，那我能看到那家伙里面的神性吗？那他是其中一个受造之物，但我能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神性呢？那我注意到他并不害怕，那但是那一点就有神在里面。神是不会使用懦夫的。那如果你害怕相信他，那就试都别试。那直到你彻底相信他，并持守他的道，持守他的应许，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了。是的，他要确保你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否则你只会使自己更糟。那我观察着他，我在想，你不怕我吗？那我的步枪就靠在树上，我说我能拿步枪射击你。那他只是坐在那里，那我想他为什么不害怕呢？那我注意到他的翅膀，那他不停地检查着他们，那颗羽毛是不是完好。那我想这就是了，神赐给了他一对翅膀，他对他们有信心，他知道在我能把手放在枪上之前，他已经飞到树林里边去了，他对神所赐的逃脱方式有完全的信心。那如果神放在自然界中的鹰能对神赐的翅膀有足够的信心，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更该对圣灵有信心。即使医生说你会死于癌症，只要你能感觉到神的大能，就让一切都成为谎言，只让神的道成为真实的。我看着他，我想神的你就在这里，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他不害怕。神恨懦夫，爱能赶走惧怕，所以只要你有爱，就不会有任何的惧怕，惧怕里面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任何的东西，它只会妨碍你。你说如果你早上就要被枪决，那会怎么样呢？你不怕吗？不，先生，恐惧不能帮助我，恐惧只会使我更糟。那信心能为你做什么呢？他们已经签署你早上要死的文书，信心能签署我的赦免。阿们。所以我选择信心，即使医生说你会死于癌症，那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要信心，他会为你改变现状的。即使他说你再也不能行走了，他说的没错，但他所知道的就是那些，但是他能看能见到，那他只能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摸嗅尝听。但是瞧，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不能感觉到尝到闻到听到的东西的确据，那是信心，你相信，那是第六感，超越那五个感官。那我看着那个家伙，我想，哦，我佩服你。我说神呢，我明白你在那只鹰里。他看了我一会儿，知道了我是他的朋友，那我不会伤害他。那所以过了一会儿，他继续看见那只松鼠，我注意到那只松鼠，那是恶意咒诅他的。那显然是受够了。那于是他弯下腰，用翅膀做了一个大大的扑腾，那扑腾了两下就越过了树林。那我看到了他所做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听见你们捕猎的猎人们。他知道如何张开翅膀，那当风吹过山峰时，每次风吹来他就会乘风而上，那又风吹过来他会乘风而上飞得更高，那又风吹来他会更往上飞点，那他再也没有动一根羽毛，那他知道如何张开翅膀。我站着观看他，那直到他消失了。 我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说神的，就是那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不是，那他就飞走了。哦，神的，就是这样。只要知道如何把信心放在神的道上，说这是真理。神在他的宇宙里，你相信他在宇宙里吗？他在他的话里。你现在能明白我的意思，看见他了吗？在日落日出中，在对地球的掌控中，太阳系的运转中，他是一切。我可以再花几个小时讲这个主题，即神在他的宇宙中。那我跟你们说，我相信你们道森那每周出两次的报纸，不是吗？那新闻播报员说，那明天，那到了秋天，那他们会说，那明天天气很晴朗，那明天会很好，很暖和。而你看到那头老母猪从山的北侧，那把豆荚那带到了山的南侧，他对天气的认识比世上所有的预报员都多。那你就等着冷天吧。那你看到兔子跑到了高处的草丛下，新闻播报员说，哦，天气会很晴朗。你别信那个，天快要下雨了。瞧，他比所有的新闻播报员都知道的更多，因为他有神赐的本能，他是神宇宙的一部分。神在他的宇宙里，那神在他的道中。那我要快点了，好让我们能够快点讲完。那我已经迟了，那这是我的问题，那我讲的太多了，那留你们太久了。但是豆子不会烧糊的，即使糊了，我也能再煮一些。那这里有你永生所需要的食物，神在他的道中。那圣经说，神的道是撒种者所撒的种子。那我们知道，那你们这儿的农民，那知道当你种下种子时，如果你播种的小麦，那只要得到适量的照料，就会结出小麦。那你们种燕麦就会长出燕麦，那只要得到合适的照料。那神的道也是这样，那只要你接受神的任何应许，把它放在正确的氛围当中，就会准确的产生他生命里所有的。那就像这是母鸡，通常那正确的程序是拿只鸡蛋放在母鸡下面，然后它就能孵出小鸡儿。但你可以那取个鸡蛋，那关键是环境的温度。那你拿同样的鸡蛋放在一只小狗底下，让小狗的身体给鸡蛋保温，那它也会孵出一只鸡的。瞧，是气氛。那今天下午在这里也是一样，那正是我所讲的，只要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属天的气氛，就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叫气氛，神的道是一粒种子。那比方说一棵小树，那你们许多人有果园，那你拿一棵小苹果树，那注意这个，把那棵小苹果树栽下去，那只有差不多那么大，是从一粒种子来的。那说上面的每只苹果已经在那棵树里了，就是这样。那你知道这点吗？那你说那棵树能结多少苹果呢？也许结150普什尔、200普什尔、500普什尔，都在这棵树的生命中。那当它才那么大的时候，所有500普什尔的苹果都已经在里面了。如果没有，那你告诉我他们是从哪来的。瞧，那在它里面。那你要对那棵树做什么呢？那你把它种出去，那栽在地里，那给它浇水。那个小树要做什么呢？那必须它从地里边吸水，那必须喝呀喝呀喝呀，喝够它的粪。那它喝的时候就开始往外推，那过不久它就推出枝子，然后推出叶子，然后推出花，然后推出苹果。那它只要不断的喝推，那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被种在了基督耶稣里，那对我来说，这是生命取之不尽的泉源。那如果你病了，那如果你需要什么，那当神用圣灵充满你时，唯一要做的，那就是借着一位圣灵，我们都被栽种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喝，喝， 直到我们推出神的医治荣耀，然后除掉旧的忧虑和疑惑，带出新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新果子。这种子只需要喝喝。那我曾经那跟多尼先生在一起，那这些人知道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上山去那找一只山羊，那在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一片烧焦的林子等等，那我在那里看到过一只熊，那多尼先生我猜你记得那个那只老熊，那我说它的皮很重，那必须要抬着下山，那我当时正看着它的脸，那有点累，那天渐渐黑了，那我注意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是一片烧过的地方，那只留下了那几个木桩子，那他们都光秃秃的，那我们休息了一会儿，那我正想着那到马那里去，那风就吹了过来，当风吹来时那是最可怕的声音，呜、哦！我想那看起来像墓碑，那真是个忧郁的地方，那我想父啊，这什么意思呢？那这样我想起了那有人试图我说那你是名基督徒吗啊，他们说我是长老会的啊，我是进信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想借着属一个组织去天国，那组织是好的，但记住每次一个组织兴起的时候神就离开了他，你不是借着组织去天国，你借着神在你心里生出了这个新种子去天国，没错。那我听见那悲哀的声音，我说这真是个忧郁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别在这里点火，那别待在这里，那月亮出来了，那些的老树像那样反着光，那我想这真是可怕，那像坟墓一样的地方衰败了，那他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曾经是高大摇晃的松树，但火把我们烧灭了。今天是同样，那当我问说你是基督徒吗？许多人并不知道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们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进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长老会的，那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除非那个小种子进来，然后你才可以属于任何你想属于的东西，也成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没有那个你就失丧了。神是一粒种子，他的道是一粒种子。那我注意到另一样东西，杜尼先生克里斯，那我注意到那些小松树，那我想后那些伟大的宗派说哦，我们曾有一个约翰卫斯理，我们曾有一个马丁路德，我们曾有一个散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没错，但你明白你现在有什么吗？那些人相信神，行神的医治和各种的神迹，没错，但你现在有什么呢？一个吹着忧郁的风的宗派，每次神差来大风，就像他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你知道你说什么吗？呜、哦、啊，不要去那儿，那是属魔鬼的。呜、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儿。呜、哦，我们把它写在了我们信条上，没有神的医治这样的东西，死了，没有弹性了。那注意，那有些种子从松树上掉到下面来了。那如果你曾研究过松树，那他们能繁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热力，那打开了壳，让种子进入到地里，长出新的一代，那这另一棵树，那当风刮过时，那些小家伙并不会叹息，那他们只是在风中嬉戏。我说神为什么要刮风呢？那你看到每次风吹来，它就会摇晃那棵小树，拉动松树根，把树摇松，那这样它就可以继续扎下去，更好的抓住了。我想主啊，就是那样。我想多尼先生肯定以为我疯了，但我确实感觉想要跳到一根树干上，像只松鼠一样跑来跑去，高声尖叫，就是这样。我们曾有一个相信神医治的教会，我们曾有一个马丁路德，我们曾有一个约翰卫斯理，但现在你有什么呢？一个死的雕塑。但在这一切的下面，称颂神的名，仍有神的种子产生出另外一间教会，某种东西造了一间教会，他相信神是活着的神， 当神将五旬节的大风吹下来时，他们就在风里摇摆嬉戏。你说他们很嫩绿，但他们有很愉快的时光，他们在成长。只要他们是嫩绿的就有生命，那如果你没有一点绿，那你就没有生命了。那不久前那一个小挪威人来在聚会中得救了，那他回到了老板那里说，哦，荣耀归于神。他说，赞美神，我得到了圣灵。他老板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进了教会，那神赐给了我圣灵，我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说，你一定是加入了那帮罗斯帽疯子里边去了。他说，为那些罗斯帽赞美神。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就像一辆汽车，如果那里边没有罗斯帽，那就成了一大堆的垃圾了。这就是了，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某个人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能力和对神的信心，把这东西连接在一起，除了一大堆宗派的垃圾，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是的，赞美神，用这些螺丝帽把整件东西连接在了一起。就昨晚向你们传讲的，当一个人得到圣灵的时候，他无论怎么样都会是癫狂的，但只是对世人来说，神是他荣耀的父。那看看大卫，他围着约柜跳舞，他妻子坐在那说，我作为一个王后，你真使我难堪。那换句话说，我是王的女儿，而你跑出去绕着约柜转来转去尖叫，像那样跳舞。大卫说，你不喜欢这个吗？那就看看这个。他又一圈一圈的转，跳起了舞说，看看这个。神从天上往下看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那取决你的心属于谁。如果你的心属于世界，你举止就会像世界，但你的心若属于神，你就会做世人毫无所知的事。太多的欺骗了，太多了。神在他的宇宙里，你相信吗？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留意他如何持守他的道并证实，看看神是怎么告诉亚伯拉罕的，看看神告诉了使徒什么，看看他告诉了先知什么，看看主在这个时代如何应许的。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现在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神在他的儿子里吗？那现在我们得快点了。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相信吗？那对于神在他儿子里只说一个要点，那这样我们就能快点了。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交谈，她属于一个不信耶稣是神的教会，她相信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是先知之类的，但不是神。那要么是神，要么是世上曾有过的最大的骗子。他是神，神彰显在了他儿子耶稣的身体里，不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教师，一个哲学家，他是神彰显在了肉身中。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的奥秘何其伟大，无可争议，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众天使看见，被接到荣耀里。肯定的，他是神。那这女士说，伯兰先生，我喜欢你的讲道，但我发现你只有一个错误。我说，谢谢你，如果你只能发现一个错误，那就太好了。我说，我已经找到了千万个错误了，也许人们发现的比这还多。我说，如果你只找到了一个，那我得感谢你的评论。他说，但是你要是能把它纠正过来就好了。我说，是什么人的事我能知道吗？那如果我离正确那么近的话，我说，也许我可以把那个纠正过来。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呵呵，我说，什么？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姐妹，我夸的不够。我说，即使我有一万种的方言都不能够赞美他，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说，但你也把他弄成神了。我说，他是神。他说，伯纳先生，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个好教师哲学家，但他不是神，你使他成为神了。我说，他是神。那他说，你说你是基要派的，你持守这道。我说，是的，夫人。他说，如果我在道中只给你看圣经说的不是神，你愿意接受吗？我说，是的，夫人，但你做不到。那我是个绅士，够基督徒，那能听你说。那他说，我可以向你证明。他说，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当耶稣下去叫拉撒路复活时，圣经说他哭了。我说，肯定的，怎么了？那他说，这表明他不是神。 我说那是你的经文吗？他说是的，就是的。我说姐妹，你说的比我饿死的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我说这就是灵长的，哦天哪，我说你不明白吗？他既是神又是人，神在他里面。他说如果他是神怎么可能哭呢？我说好的，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承认他是，但他是神人。我说他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像人一样哭了，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了瘦小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鼻子都已经塌陷进去了，皮肉之虫进入他的身体，他的魂在某处走了四天的路程。我不知道了，我相信你也不知道，但他的魂已经离开了四天了，身体的朽坏进入了。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又站了起来活了。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里面。肯定的，当他那天从山上下来时是一个人饿了，在树上四处看想找一些无花果吃，他饿了，他像一个人一样饿了。但当他接过五个小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他能把饼掰开使熟的饼和鱼复制生产出来，没错，他比人大多了，这是真的。那天晚上暴风雨来的时候，他躺在船上，上万个海里的魔鬼岂是要淹死的？他因着看异象为病人祷告，太累了，小船就像一个瓶塞在海里跳来跳去。那魔鬼说，我们现在抓住他了，让他睡着了，那他累了睡着了。但当他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时，抬头看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都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通过人在说话。当他在哥哥他呼喊时，是一个人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呼求怜悯时，他是个人。但在第三天，当他揭开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印起来时，就证明了他是神。虽然诗人，那就启发了每一位诗人每一位诗歌作者的生命，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相信那是真理。艾迪佩罗尼特当初在创作的鼎盛时期时，那人在逼迫他，他就写了这首歌，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王。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哦，你怎么能够？那另一首歌写道，我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地方都是尘沙。我还能说什么呢？老瞎子芬尼克罗斯比，你瑞斯是怎么想的？他说，温柔的救主，求你不要越过我，听我谦卑的呼求，若旁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因你是我安慰之源，与我比生命更重要。除你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有何所恋？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基督伯还是神，除你外，在天上我能有谁？那有个人接着说，活着的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自由的诚意，有一天他要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这是教会的盼望，神在他儿子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里吗？神在他的道中吗？神在他的儿子里吗？现在神在他的百姓中，我们就要结束了。你能在他的宇宙里看见他吗？在他的道中见到他吗？看见他在他的儿子里吗？现在让我们在他的百姓中看见他。神与他的百姓同住，即使在他们死后他仍与他们同在。有个大约80岁的老人，他身上有加倍的粪，他名叫伊丽莎，他为伊利亚的领，就是伊利亚预表的教会，伊利亚和伊丽莎。那会说伊利亚预表基督，伊丽莎代表继承了双倍祝福的教会。但他死了，死了多年，他的骨头在坟墓里。有一次人们带这个人去把他埋葬，那敌人来了，他们就把尸体扔在了神人的骨头上，结果他就又复活了。神在他的百姓中，他知道每根骨头在哪儿， 他知道妈妈埋葬的地方，知道爸爸埋葬的地方，知道祖母和祖父埋葬的地方，他是神。在他的百姓里，肯定的，有个名叫保罗的人，那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是主的先知，人们从他身上取了手帕或围裙，那人们那么相信这点，以至于他们从他身上拿了手帕送到病人那里，邪灵就离开了人，从一个人身上拿来的。神在他的百姓中，曾经有个老渔夫，他也没文化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说，他是个无知无学问的人，名叫西门彼得，没受过教育，没上过学，但神在他里面，人们甚至注意到了神在他里面，人们躺在他的影子里，哦，神呢，结果就得了医治。神在他的百姓里，你相信吗？他受死埋葬复活后，120个人爬到楼上的房间去等候，他们是关着窗户的懦夫，那么害怕犹太人，怕做见证，所以他们把自己藏在楼上十天之久。忽然从天上来了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他们就打开窗户，打开门，跑到街上，用别国的语言传起了福音。那是什么？神在他的百姓中。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我先看见父做的。那天晚上我传讲这点时，你们就在这儿。耶稣如何显明自己是弥赛亚？因为他能察觉出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做了什么等等。圣经明明的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神在他的百姓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个不道德的妇人来到井边打水，那里坐着一个犹太人，他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接触他的灵，发生了什么事？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问我们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了这妇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你说的是没错的。他说了什么？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的事，但你又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弥赛亚的一个迹象。夫人跑进城，告诉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个人说出了我是谁，我做了什么，这岂不就是弥赛亚吗？那是什么？预言说，在末世同样的事儿要回到教会。哦，我知道属肉体的模仿，我知道那些假装的东西，但记住，要使一个真实的美元显现出来，需要一个伪造的美元来对照，那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才能有假的。阿们。哦，我现在感到很兴奋了。是的，没错，因为神在他的百姓里，你相信吗？如果神在他的宇宙里，你能说阿们吗？如果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那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我们看到他在宇宙里、道里等等，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在他的百姓里。我已经承诺过今天下午要为这个人祷告，我的祷告也许能帮助到你们，我把我的信心跟你们的连在一起。但我的弟兄，除非你相信神在他的百姓里，除非你能看到我们所谈论的那位神在他的百姓中彰显的自己，那如果他来到这里，他会怎么做呢？如果耶稣今天下午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你走到他面前说，主耶稣，我病了，你愿意医治我吗？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我的孩子，我已经做完了这事儿。他在哥哥他完成了这事儿。有多少人知道的是真理？这是真理，他在哥哥他做了。那么他会做什么呢？他会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为你的过犯受害，因我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吗？他可以证明他是主耶稣，他能做到。他要怎么做呢？接着显明他是弥赛亚，他是主。 在他是主的日子，人们是如何知道的呢？因为他显明了先知的迹象，每个人都相信他就是。那我们知道，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最后的日子，那已经过去2000年了。那如果耶稣今天下午来，行了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你们会相信他在他的百姓中间会接受他吗？让我们来低头。仁慈的主啊，今天下午我们祷告，我对人们讲了很长时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机会。说现在我把它讲到了这点上，你在你的宇宙里，在你的道中，在你的花里，在你的受造之物中，在你的儿子里，现在把它带到你的百姓这里。父啊，现在我无法再往前走了，从现在起需要你来了。我祈求你的帮助，用神迹随着证实你的道，使这群人知道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你的仆人。如果这里碰巧还有一些不是信徒的人，愿他们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如果这里有一些刚加入教会的人，不知道昼夜在永生基督的面前意味着什么，愿他们今天下午就接受。主啊，医治在场的每个人。如果我所谈论的同一位神能肯定的显明他活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圣经的特性。诗人说，伟人的生平提醒我们，我们也能使生活高尚，在离开人间时，我们能将足印遗留在世间的沙上。哦，足印也许另一位弟兄，当他航行在生命庄严的海上，不幸沉船遇难，看见这足印，他会使勇气重新增长。神啊，让我们今天下午成为你的仆人。父啊，现在过来，我们在你的宇宙中看见了你，在你的道中见到了你，在你的儿子中见到了你。现在请来自百姓中证明你自己是活的。今天我们离开这会堂，回到我们各自的家中，要说那些从以马忤色来的人所说的，那你复活后他们请天与你同行，但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你。主要这里有许多人侍奉过你，你使他们脱离了患难等等，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是你。但那天晚上太阳下山，就像现在一样，你在一间小旅馆停下，他们邀请你跟他们一起住，那你好像犹豫了要离开他们，但他们勉强你。愿今天的男人女人做同样的事，勉强你说，主啊，进来与我们同住。当你进去关上门时，做了一些事，像你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们就知道那是主耶稣，因为没有人像他那么做。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现在进入我们中间，证明我所说的关于你的道和关于你的这些事是真理。让我们看看你今天下午要做的事，就像你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一样。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活在他的百姓中间。主啊，这会使人们对你的百姓有信心，这会使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祷告和如何与你相见有信心。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神的道把自己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当我们低头时，今天下午这里还有没有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吗？那在你看到一件事发生之前，你愿意说，伯朗弟兄，请你在祷告里纪念我，我现在相信。那让这位女士过来吧。那这就是我所传讲的一切，所有圣经说的，那必定会有事情发生，那必须发生，否则神会被发现是他自己道的一个假见证。没错。那对你们这些不相信耶稣与从前一样伟大的人，那这又怎么样呢？那这里是圣经的一个场景，我要你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对吗？那为了让会众可以看到请举手，那我们俩那圣经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他来这里干什么？那他怎么了？那他为什么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杜林先生，那我想让你看到这个。我在下架子的时候告诉过你，我们的神就是神，只要站在那里一分钟。那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女士，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的，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如果圣灵向我启示这妇人有什么问题，那就必须来自某个灵界的资源，因为人无法知道这一点。你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营地告诉你的吗？你记得我们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齐晴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以为我儿子的飞机失事了等等。他在学校里，那天晚上主向我启示说家里没有任何的问题。难道是在你的营地里？那同一位神现在就在这儿，就在你面前。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如果你们在座的人都知道这点，那这个女人和我在神的道的面前那应许了，那在神面前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那她可能病了，那可能有家庭的问题，那可能有财政的问题，可能没有与神和好，那她可能是个名声不好的人，她可能是神的圣徒，那我对她一无所知，那她只是站在这里。那这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在井边遇见一个妇人所发生的事完全一样，对吗？对不对？有多少人承认这点？没错。那耶稣说出了妇人她的问题是什么？那妇人就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多少人知道这个？好的。那么如果那是昨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他，那就必定得是圣灵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必须向这妇人揭示那是什么。多少人知道他能够察觉到人们的思想，那知道他们的一切？没错，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你们都愿意相信吗？那让他来做审判官。那如果走上去说女士你病了，那按手在你身上，那哈利路亚，你被痊愈，那是五旬节派的很好的方式，那是对的，那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有权怀疑，因为他不知道我是否有这样做的权柄。但现在如果圣灵回到过去，那说出他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那会怎么样呢？他做了什么事儿？他知道是不是真的事儿？那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那就证明了他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对吗？弟兄们，你们相信吗？那这是怎么样的挑战？一次我曾看到这事在五十万人面前发生。那我一直在努力讲道，那这事不同的恩膏，那次我必须跟夫人谈一会儿，那看看是什么，那恩膏是否会临到。那感谢神他来了。那如果有人见过主天使的照片，那让我们看看你们举起的手。肯定的，他在全世界都有版权。那同一道光火柱，那你们在那张照片上所看到的，科学已经检验过的，那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乔治莱西检查了它，说光打到了镜头上，那布兰先生相机的机械眼拍不了心理学的东西，那光就是悬挂在我和这夫人之间的，在审判的日子你会看到那是对的。你能看到那个吗？那夫人正从我面前移开。这女士患有严重的紧张的症状，那有属灵问题困扰着他，没错是吧？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那现在你相信吗？那现在那有人可能会说你是猜的吧，他弟兄，那我再跟他谈一谈，他是个很好的人，很高在他身上。让我对你们这么说，我不认识这妇人，直到现在都没跟他交谈过，但这妇人知道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一种真正甜美神圣的感觉。那如果是请举手女士。那她是跟你一起的加拿大人，瞧，那我正看着那个，那不是反光，是一道光，琥珀色的光在周围。你说你怎么能看见而我却看不见？那是在另一个维度。那保罗是怎么看见的火柱的？可那一起的人却没有看见。那的智慧人如何能看见那颗带领他们到耶稣面前的星，而没有任何天文台报道过这事儿？神秘的星在天空中两年，那除了智慧人没有人看见的，因为他们是唯一在寻找他的人。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我唯一能知道的方式是借着那盘的磁带，但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对的。那让我们再看看， 是的，紧张。你的问题主要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在晚上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精疲力尽，有非常奇怪忧郁的感觉临到你。没错，你偶尔会紧张掉东西。那不久前当太阳下山时，你站在窗户旁边，你感到非常紧张，揉着你的手，那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你站在那里？我怎么知道你那么做呢？在参加聚会之前，你向神祈求你能得到一张祷告卡，当你拿到卡的时候非常高兴，那是主如此说，那是真的。还有一件事，神告诉你心里正在为别人祷告，那是一个快死的朋友，得了癌症。那他们不住在这儿，他们住在圣约翰堡，他被一个黑影所笼罩，那是个罪人，那将死于癌症，这是主如此说。那些事是真的吗？请举手。你现在心里有疑惑的影子吗？他是耶稣基督吗？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吗？你相信吗，姐妹？那拿同一块手帕放在那儿身上，不要疑惑，耶稣基督必是的痊愈，去相信吧。你们全心相信吗？那怎么能有任何人说出一个人他们是谁，从哪里来，来这里之前做了什么，两三个星期前他们做了什么呢？那他们头脑里在想什么，正在为谁祷告，除了全能的神。那弟兄们，这是真的吗？我要你们知道基督是活着的。你相信吗，杜尼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么就接受，那就坐下，全心相信，你的问题就结束了。神祝福你。阿们。我看见影子临到了那人，相信主，杜尼先生，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要疑惑。我要在那边寻找猎物的小道上遇见你。我跟你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那是真的，不是吗？你相信如果神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这对你来说那是件个人的事吗？那让人们知道我们是陌生人，那让我们像这样举起手。我完全不知道，那在我看来你是个健康的妇人，那但你患了肿瘤，那个肿瘤导致其他的器官不能够正常的运行，是在你的肾和膀胱里，那是真实的，你相信吗？好的，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去全心相信吧。你现在信吗？只要信心，不要疑惑。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来这儿不是为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你丈夫。那他是个没得救的人，他正在为他祷告，没错。那如果是，请举手。那去相信吧。你知道罗马百夫长所说的话，那正如我讲过的，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那是因为他相信，所以他的全家就会得救吗？不是的，而是如果他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就能对他的家人有足够的信心。全心相信，你和你的爱人像同心合意的活在河那边神的乐园里。神祝福你，去接受你所求的吧。我看到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了，小便，我此时几乎看不见会众了。现在要敬畏，真正的敬畏。我不认识林律师。那讲道用去了大约两个小时，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但你看大约三四个异象对我做了什么。我越变越虚弱。瞧，有多少人知道当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对不对？力量消失了。那坐在后面的女士正在受苦，你全心相信吗？有心脏病，眼睛有问题，神经质，你全心相信吗？那这位女士来自大草原城，汤普森太太，全心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你愿意相信吗？好的。我不认识你，你我是陌生人。如果耶稣向我启示你的问题， 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啊，抱歉，我意思是他的仆人。那先知这个词儿，那让人有点吃惊。那就是我怎么说的原因。那我想告诉妇人一件事，那是我把手罩在麦克风上的原因。那我们是两个相遇的人，也许就像我们的主和井边的妇人一样，那这可能是个年轻的女士。你的喉咙有毛病。是的，那是由小儿麻痹引起的，没错。那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邓肯太太，你回家去得痊愈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不要怀疑坐在这边的那在为没有得救的妻子祷告先生，你相信神会拯救他吗？好的，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了，神应允了你的祷告。那位走过过道的女士是谁？你接受过祷告吗？你刚才接受了祷告吗？哦，我看见了角落里的光。哦，我看见了，是一个坐在那儿背部有病的人。那佩德格罗先生，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的亲人有关节炎，全心相信他们必痊愈。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凡事都可能。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我变得太虚弱了，感觉到处都在晃动。那有多少人走了？那把那边腾空，那让另一边有祷告卡的人进那个队列里。那这里有多少传道人相信这事工就是主耶稣基督？请举手，传道人们。那我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这群的会众。那因为你们大家以为我是唯有权为别人祷告的人，你们的牧师像我一样有权为你们祷告。那他可能不是先见，每个时代只有一位，但记住，神从没有过一次。那这可以清除一些搅扰你们头脑的东西。那我已经看出来了，在圣经里只有一次，那一次只有一位先见，以利亚，然后是以利沙，然后是以赛亚，然后是耶利米。是的，那所有有 C 号祷告卡的人都站在这边，站在这边有 C 祷告卡的。我想传道人们来这里跟我一起站着，那帮助我为病人祷告一下。那我能请你们一些弟兄上来，好让你们的会众明白你们是神的儿子吗？那我很高兴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子。我这在这关键时刻应该是个信徒。那不要担心这孩子，他会好起来的。那不知道啊，你们能不能到这里来，弟兄们？让我们从讲台上走下去，站在那儿，那上下排成两列。是的，弟兄，是的。过来，姐妹，过来这里。瞧，顺便说一下，你已经得了一治。那现在绕到这边，回到这队列里。现在我要一些你们弟兄们来这里。那就站在这儿，那你们站在这儿，我站在你们中间。那我要你们弟兄们现在站在那里一会儿，等一下那要走下去，这样你们就可以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你站这个弟兄的身边，好不好？那很好。那现在排成一队，那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祷告。那会众，我要你们明白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今早有一位小女士那跟我会面，那他住在大草原，他是利奥梅希尔弟兄兼高德弟兄的录音带的顾客，他们要我来找他。那一位布朗姐妹，他参加了大草原的聚会，圣灵告诉他，那说有一个妇人，有那我想他叫什么名字，是布朗还是 那布朗姐妹的帽子上那戴了一朵玫瑰，那告诉了她的病情。那当然我一生从未见过的。然后我说，那每个人都互相按手。那这位女士今天下午可能在这儿。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按手在对方身上，那大家都按手在对方身上，因为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那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那弟兄们，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会众，那不要等奥罗罗伯茨或某个人来，或某个有那样事工的传道人。那你们的弟兄们，你们的牧师们，那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奉主的名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有同样的权柄为你们祷告，他们是神的仆人。任何相信神医治的传道人，无论他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路德派的、共理会的还是别的，只要他相信神，就有权为病人祷告。那瞧，那就说那这位小女士的按手在某个人身上，那突然他觉得有一只更大的手按在了他的身上，那他环顾四周，周围没有人，那后面的女士们她认识，那他们没有按手在她身上，她感觉到了那只手特别神的大能震动。今早在餐桌上，那我跟她一起用餐，那早餐在温莎酒店，那圣灵说她要你按手在她身上。那我说父，我该做什么？你的迹象是什么？那坐在我们中间，那她在桌子对面，那有各种各样的菜，他说他用他的手把那些盘子移回去，那让你能伸直双手按在他身上。那就在这时他伸出手把盘子推了回去，却不知道。我说姐妹，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没有东西告诉我要这么做。那这就被他解决了。姐妹，你现在在会堂里吗？你今天下午在这里吗？布朗姐妹，那请站起来。那就是在这儿，瞧，他是神不是吗？那我要每个人都站在队列里，那当队列一结束，让其他祷告卡继续上来，那所有的祷告卡都在这里排队。那他们通过了之后，所有没有祷告卡想要接受祷告的人，你们排在他们后面。那在我们这么做之前，那让我们向全能的神来低头。那如果这是你的妈妈站在队列中，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妻子，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的姐妹，那会怎么样？如果是你的母亲或你的女儿或你的儿子，那会怎么样？记住，这是某人的亲人。如果那是你的母亲或你的妻子，那你孩子的母亲那有癌症快死了，那你就想要每个人都真诚不是吗？你不想让人真诚的祷告吗？那现在你们要祷告。天父啊，今天下午我首先借着神圣的恩赐呈现了复活的耶稣，证明他在他的百姓中显明自己是活的。那现在那接着我要介绍你的仆人们，这些传道人，你所呼召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传道的时间比我长很多年，他们的传道人资格比我更好。那我要会众知道他们的牧师是你的仆人，所以我也是借着神的恩赐将你呈现给他们，我将你的仆人显明给他们。父啊，我是他们中原你的仆人，我们正在接受我们主的道。主耶稣啊，你知道一切的真理，你永远不尊重谎言。全世界有成千上万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异象是失败的，证明了它是真实的。在科学研究的面前，在测谎仪面前，在照相机面前等等，你已经证明了那是神。你今天下午是神，你做了这声明，你离开前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着福音，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主啊，这些人是信徒，你说 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即使喝了什么毒也必不会受害。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佛，你证明了自己是活的，必持守你的道，也看顾你的道并证实它。现在我要向这社区和周围地区呈现耶稣基督和他的仆人，说我们作为你的仆人，要跟随你的指示，不管不信的世界对此怎么说。我们按手在你生病受苦的孩子们身上，相信他们必得痊愈。我们现在接受你做我们的医治者。每个在祷告队列中的人，将要进到祷告队列中的人，我要求你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做你们的医治者。不要疑惑，当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按手在你们身上，只有一件事能挡住你的痊愈，那就是你的不信。不要不信，而要相信神。在你经过这群人时，我们站在这里为你祷告。不仅如此，今天下午有三四百人聚集在这里为你祷告，每一个祷告，那现在你要相信。现在那你们低头，我们要祷告，斥责撒旦。撒旦，我们作为神的教会直接对你说话，你是魔鬼，是折磨人的，你用你虚张声势的灵捆绑了神的仆人。作为人，我们没有能力反对你，所以我们不是奉教会或是组织的名来抵挡你，那他们都被打败了。但我们奉我们得胜者耶稣基督的名来抵挡你。我们在百姓面前高呼他的名和他的同在，作为一切疾病的征服者，将他们踩在脚下。我们正在作为他的仆人履行他的使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放开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按照他的诫命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这话。只有相信，只有相信。